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虽至于死》谭月儿传第25集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活字事工。木刻千活字在槟城时期已完成，继续铸造中文金属活字，乃谭月儿在马六甲施工的主要重点。伦敦会尽力帮助。铸造金属千活字是谭月儿在传教地所进行的一项施工，以自给自足为目标。伦敦会资助的经费虽不多，却在铸字所需的模型与工具尽力帮助，只因东西交通阻隔，海运即交，不免受到耽延。1833年9月7号，谭月儿还在槟城，曾向理事们申请铸字必用的双派卡钢模。两年后离开槟城前，1835年10月7号再度写信提醒此事，并请求另计所需工具，如螺丝起子、锉刀等。直到10月底，全家迁抵马六甲，终于收到钢模，谭月儿心中充满感谢。抵达马六甲后，他继续向伦敦会报告进度。1836年7月9号，伦敦会答复他前一年的五封来信，除了赞许他成功的铸造中文活字，并在当地收到捐款，也告知他理事会议决，将应他所求尽快寄出打造字范所需工具，且在原先的100英镑之外，准他支取传教杂志所收到的90英镑。1837年3月3号，伦敦会再度致函谭月儿，表示工具已寄出，另三个铸字钢模也将尽快寄出。这些工具终于在一年后，也就是1838年3月24号寄到，谭月儿去函致谢。虽然因为搬迁，1835年10月铸字施工稍有停顿，一个月后又告恢复，继续日有进展。不久，因着美国朋友慷慨的奉献，打造3000个中文字范的费用几乎已凑足。1836年4月6号，尹台二人半年报告信上写道，谭月儿已开始监督中文活字铸造厂的运作，然而因铸字工作十分精细，所花费的时间较原来所预期的还要多，谭月儿担心伦敦会为铸字进度缓慢而责怪他。1837年7月3号信上写着，
你们1836年7月9号来信与下一封信给我和我同事的信，其中所流露的恩典，使我为中国活字施工所感到的忧虑大得疏解。
接着解释说，
这施工超过所预期的时间，并非由于任何耽搁，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每天都做，时常做到很晚。事实上，这 这是非常耗时的工作，因为制作自贩的过程必须非常精细，一个人一天只能打造出一个自贩，目前只有四个人的技术能造出完美的字来，这是必须的。
但是他心中却充满了感恩，他说，
我非常感恩，借着差会与朋友们慷慨的奉献，我可支配的金钱足以完成铸字工程，甚至在原先所预定的3000个字之外还可以多铸一些字。
也充满了喜乐，他说，
有关此地的施工进展，我们肯定会联名向理事们提出报告。在此请容我说一句，自从我们来到印度以东，未曾见过像这里的人那样专注所听的福音，我能向他们传福音真是可喜的事，因为所有的眼睛都定睛在传道人身上，所有的耳朵都专注在他所传讲的信息。
是的，为了中华民族金属铸字的千秋大业，谭月儿昼夜努力不懈，投以不可胜数的时间精力，但他心中的喜乐却是不可言喻。因中文活字施工已得到认可，经费已充足，甚至超过预估，铸字诚然占据他许多时间，但仍有机会直接传福音，效果十分明显。他心中的喜乐是何等的大，倒是接续他在槟城施工的戴一文曾多次为他感到惋惜，特别惋惜他在翻译圣经方面的高深造诣未能全然发挥。无论如何，谭月儿在马六甲的侍奉得了人所夺不去的喜乐，为此理事们对他的施工十分肯定。1838年1月31号，他们接信后写信给他，对他金属活字的进度表示满意与欣慰。而谭约尔除了努力不懈地铸造中文活字，更是不时地将铸好的样本寄给理事们，使他们保持为中文活字施工不断的代祷。1838年3月24号，他给理事们的信上写着，
我收到你们寄来的活字铸模与锉刀正合所用，心中无比欢心，我也为理事们的慷慨与恩慈再次感谢，你们总是尽最大的力量随时满足我的愿望。我诚然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，但最大的感谢仍然当归给你们，因你们的胸襟实在宽大。这施工虽然曾经遭遇阻拦，但从一开始便未曾停顿。我很高兴地说，目前费用已齐全，只要我继续健康，继续蒙神恩待，应该就可以完成最初的3200个活字。我所拥有的铜、钢、锉刀、模子与活字金属也都充足，所需要的就是恒忍以至于成功。然而神若许可，基于有些弟兄的建议，我还要继续完成另外1800个活字。如果你们能让我知道自1836年11月14日161英镑的专款奉献之后到目前为止还有多少奉献，我将非常感激。除了161英镑之外的奉献我都已支取，而这161英镑应可支持我完成原先的3200个活字，另外打造的1800个字范应该会比较便宜，一个是50分钱，而不是68分钱。借少许的耕动，我们已在印刷所内腾出了100或者144平方的空间，以容纳所有的活字。这事我们已安排妥当。我们原来以为需要整个房间才能容纳所有的活字，那么排字工人就会为一个活字而穿越整个房间，现在不需要了。大约1年前 我们曾寄给你们一箱活字样本，有些朋友来信谈到了活字，却未提及活字样本可能是寄丢了，因此随函再寄上一份已经印好的样本。唯愿活字事工带给中国3亿灵魂莫大的祝福，能在印刷上省下不少花费与时间。我们花2-3天的功夫排版、木刻雕版，却要花去1个月的时间。对中国的传教，整体来看，现在的阵容已经比过去坚强许多，显示了神仍然纪念中国。只是福音仍需扩展，偶像仍需破除。当福音之光遍传，黑暗必然消失无影。我从未怀疑神对中国美好的旨意，但能够眼见这美意一步一步的展现，仍是极大的喜乐。
果然，谭韵儿附了一张打印好的45个字的样本，至今已成珍宝。然而，他在信中所显示谦卑、周详与真挚的爱，才是更加可贵。麦都斯述职反映，印刷出身的麦都斯于1836年8月到1838年7月反英述职期间，以他的专业知识向伦敦会建议，请谭韵儿在大字体之外也增注小字体，以增加印刷排版的变化。1838年2月5号，麦都斯列席伦敦会东方委员会，会中决定请谭韵儿在不影响他重要事工的前提下，安排在大字体之外也能预备铸造小字体字模，以供恒河外的几个传教站使用。以上将提交理事会表决。一周后，伦敦会召开理事会，邀请麦都斯与修德列席，果然通过上述议决，并于1838年5月30号去函谭韵儿，请他考虑理事们的此一愿望。信写得客气而温和。
倘若你能在目前所进行的活字完成之后，立即着手安排铸造小字体而非大字体的活字，以供应恒河外传教站的需要，我们将非常高兴。若不然，我们就必须从本国或法国得到供应。有关此议题，我们还会继续给你写信，比较明确表达我们的愿望。
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在下周的同一时间，欢迎继续收听《虽至于死》《谭韵儿传》第26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
无数黑夜里，多少痛苦和无助，唯有寻找那份爱，无处能满足。孤单痛苦绝望中，主爱光照我，使我回转归向你，活在恩典里。唯有你，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，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灵。唯有你，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，唯有你的喜乐